耶利米书第七章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因为这一章是一个叙述文啊。那么第四到第六章是用诗歌题材的。那之后从第八章开始又是一个诗歌题材，所以两段的诗歌中间夹了一个叙述文，所以从题材的变化来讲是有一点点特别一点。另外也有学者也注意到说，其实第七章跟二十六章啊，耶利米书二十六章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很可能第七章这段是在讲到二十六章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它只是好像不是完全每个字一样，但是有很多字是一样的，把它搬到这里来，好像插入了一段。那时间上来讲，耶利米书第四到第六章呢是耶利米比较早期开始的时候，他的一些宣告的一些话，宣告的一些预言、审判的话等等。那第八章以后也是比较早期的，但是这一段如果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二十六章的话呢，那是约雅敬王初期的时候，那也就是耶利米开始出来侍奉将近二十年了，他一共侍奉四十年。所以如果第四到第六章是早期的话，他是刚刚出来侍奉，他才二十几岁的时候宣告的预言，第四到第六章一下子跳到二十年后，那时候耶利米四五十岁的时候，他在约雅敬王登基的那年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宣告了一些话，就是第七章这边所说的。所以第七跟第二十六章有很多内容是类似的啊。为什么放在这里？好像时间上也是有点不是完全连续的哈。那因此学者们研究就是说，其实他是用后面的一些话放在这里的时候，提醒我们其实第四到第六章已经讲到一些事情。神为什么预言巴比伦人会来会审判？因为神有一个规则，你没有按照神的法则，好像神的游戏规则犯了规，你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那么已经前面讲了一些，那第七章是用归纳式的方法把再一次神的规则提醒。那你要知道这个耶利米书我们看到后面就会知道，就在约雅敬王的时候，有一次他叫他的文士巴鲁，就他的书记官叫巴鲁，耶利米的书记官巴鲁，把这段神的话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宣读。后来有人就把巴录跟他读的这一卷耶利米的书呢交弃给约雅敬王，里面提到说，如果你不怎么样的话，巴比伦会来怎么样怎么样。约雅敬王呢根本不但不理他，不屑一顾，他把耶利米的羊皮卷这是写在羊皮卷上的拿过来，用刀一刀一刀切割，丢在火里，就把整卷耶利米那时候所写的通通丢到火里烧掉。后来耶利米告诉巴录说，你重新给我写一份。所以现在我们有的耶利米书是当时烧掉又重新再写，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耶利米书它的里面的内容不是完全按照时间次序，然后从早期的一直到晚期这样写的，他有一些有穿插的，不完全按照时间，因为他最后写完的时候他服侍了四十多年，他六七十岁的时候写完了这本耶利米书，他也被别的人一起被掳到被等于说跟着他们到埃及去了，那这点书留下来了。那谁是真正耶利米书的读者？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包括我说后来当以色列被掳七十年之后，不是耶利米被掳后七十年，耶利米之后大概五十多年，但以理在波斯王宫就读到耶利米书，读到预言七十年要回归。所以这一本耶利米书是写给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看的。那当他们被掳的时候，所预言的一切已经成为事实了，巴比伦来了，国家灭亡了，耶路撒冷被毁了，圣殿被毁了，犹太人十之八九全部死了，剩下的极少数被掳到巴比伦。当时身上记载被掳到巴比伦的不到五万人，以色列民众至少有六七百万， 两三万人被俘虏到了，那前前后后还有别的，还逃掉一些吧，那就是说几百万的犹太人可能剩下的可能不到十万。就是耶利米已经预言了将来来会怎么样，所以当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剩下的人读起耶利米书的话呢，你会感受到什么感受？一字一泪。当时耶利米在警告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们都不理他，都当作没事，现在呢我们在巴比伦成为奴隶。所以因此耶利米书他有这个目的，所以因此圣经学者说为什么第七章出现在这里，时间有点不是完全照次序，他就是因为放在这里的时候，那些读到耶利米的先知的话的人悲从中来，所说的这一切就应验在我们的眼前，然后我们怎么能够不学习属灵的功课呢？啊，所以事实上我们知道犹太人自从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再一次回归，耶稣时代的时候犹太人就是被回归的，几百年前回归的那些人，有一件事情知道他们从此再也不做了，从此再也不拜偶像，惨痛的教训，再也不拜偶像了。但是当然人的罪性还是有，假冒为善法利赛人这些事情还是有的，但是他们在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所以第七章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前面第四到第六章甚至后面的一些东西的一些属灵原则再用叙述文的方式在这里重新表达了一下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插在这个当中。那这一段的里面呢也是一样有一个交错配列哈，就是先开始宣告耶和华的话，那中间他好像这个在法庭上哈，那个检察官宣告控诉的罪状的时候，控诉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后面有一个宣告最后的审判。因此一开头呢，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要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扬下面的这些话。那对什么人说呢？对这些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太人宣告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什么意思？他宣讲的对象哈，你知道人有很多种人对不对？犹太人都乖乖的很敬虔的到殿里去敬拜神吗？不见得，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的哈。这种人是要进耶和华的殿去敬拜的耶和华的那些犹太人哦，那些是犹太人当中比较好的，比较敬虔的，不敬虔的在家里都不出来的，那更别说了。他说的人是这些人，这些人至少看起来宗教上蛮敬虔的，他们要去耶和华的殿敬拜神，可是耶和华的话却是非常严厉的，应该对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严厉一点嘛。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台湾二三十年前很风靡这个韩国，不是看韩剧哈，对韩国教会很风靡，所以那时候每一年都会有旅游社办台湾的牧师传道团去参访韩国，去哪里？赵永基的教会，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嘛。哇，他们像朝圣一样去韩国朝圣，每一年是好几百上千个人去的，那时有一个团的几百个人去了。那我们在新竹教会一个女传道她也去了，然后去的话当然参观教会以外，教会也特别替他们办了一些，都是教牧人员，里面不是牧师就是传道的，一般信徒不够格的，都是牧师才能去的。然后有一个培训班，然后有几堂课是赵庸基牧师他亲自讲课，就有一天他讲课的时候把台湾来的这些牧师团臭骂一顿。为什么？那天我不知道那个团多少人，我们假定有一千个人，因为每一次上百上千的哈，假如一千个人来了，那天在那边听他讲到了只有五百，那五百到哪去了？去过汉城就知道有个地方买东西很有名的，南大门，韩国人叫南大门，去 shopping 去了。赵文静牧师臭骂他们一顿，你来这干什么呢？不是来学习的吗？好不容易从台湾来接我去南大门去买货。那女传道回来就说，我们乖乖来听到被骂了一顿，去南大门都没听到。 对，不守规矩的，进来以后都没听到。那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挨骂了，骂那些该骂的。我来了，我乖乖在这里听到啊。那事情有点像啊，来耶和华殿敬拜的人，哇，耶和华的话这样、那没来的呢，那不更差一级的，那更应该骂呀。当然也该骂了啊。好不容易去台湾，去那边要学习一点什么教会的什么东西，那结果学习到南大门去了。哎呀，人的心呢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些话是什么？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人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这第一个呢，是一个相对正面的，就是说如果你们怎么样，你们还有机会的哈，你们如果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会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第二句话，我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的希伯来语啊，他们说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成说，我就在这个地方仍然与你们一同居住。那我们翻译都是翻译成说，你们在这地方住。他说希伯来文也可以说，我在这里跟你们一起住，当意思也差不多。我在这里，神与我同住，或者神让我住在这里。但是我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圣经学者说希伯来文可以这样翻两种，我去看看有哪一种的中文版、英文版圣经翻译成另外那一种，就是我在你们当中与你们同住，没有。中文版我找了三个版本，都是翻译成跟和合本一样的。英文版呢，我也查了三四种，也都是翻译成说我使你们在这里居住。当然我说这两个意思并不完全是相反的。那因为在后面第七节的时候，他也是说我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赐给你们列祖的地，这显然是让以色列人住在以色列人的地，所以大部分的翻译是这样翻译也没错。可是希伯来文的学者是说，其实他翻译成说我在你们当中与你们同住，也是一个可能的翻译，虽然没有这样选。那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好呢？我就说一方面两种翻译都可能对，但也故意的一语双关。我让你们住在这里，跟我与你们同住，其实是有同样的意思，对不对？如果说我让你住在这里，但我不与你们同在，这有什么好处？那就好像我们这样讲说，结婚了，那新郎很有钱，买个漂亮的房子给他的新娘说，这个房子给你住，不过我不住哈。那你说你给我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就你不住在这，那干嘛呀？对不对？我给你一块地，以色列人，这个地是我应许给你祖先的，你住这儿吧，但是我不在这儿了。所以你们会住在我应许给你们祖先的地，跟我会你们一起住在这个地方，是两个缺一不可，而且两个事实上意思是相同的啊。那这是第一句话。可是这一句话，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好像说一个假如你们这么做，然后就有这个结果。事实上第三节你到了第五节，你就看到第五节到第七节是把这句话扩充。第五节开始是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对不对？结论的时候也是我就让你在这地方居住，所以第五到第七节其实是第三节的扩充和放大，或者是进一步的解释。第四节呢，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第四节呢就是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这个扩充。第八节怎么开始的？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对不对？然后第四节的后面是说，那些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后面就说你们呢把我耶和华的殿当成贼窝了。你说这是耶和华的殿又怎么了？我就一直保护他吗？你把我的殿当贼窝的，你说我会处理怎么贼窝啊？啊，等等。所以你就知道第三第四节的后面，第五到第十一节分两小段，这两小段就是第四节跟第三节两个的一个扩充引申，或者是一个补充的说明。所以因此首先第五到第七节是什么？ 就是第三节的扩充，你们若实在改正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错哈，但是希伯来原文的翻译里面每一个动词其实都有一个我们叫做假设语态，换着说如果唠叨一点那就是这样说了，它有连续五次加上一个若，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若在人和邻舍中间施行公平，若不一一欺压寄居和孤儿寡妇，若不流无辜人的血，若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连续五个若。当然我们读起来就有点唠叨嘛，它就是一个若，假如你们都这样不这么做这些事情，然后就怎么样。那为什么重复五个弱呢？重复五个弱就是你知道这强调，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圣经很多东西是用读的，听的人就这样听着，所以当你听到那个讲的人重复一个字，重复一个句子，重复一个什么，一而再二而三重复的时候，那就如雷贯耳。你们如果这样子，你们如果这样，如果这样，会连续五个弱。那如果你们能够这样，我就，如果英文的话是If 如果 then 然后我就会怎么样 if then 连续五次，就是非常强调，就是说神还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如果你照我要求的这么做了，我就会让你们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祖先这块地一直到永远，但如果不是呢，那这个应许收回，我就不会让你永远住在这里了，相反我把你赶出去了啊！所以是用这种假设语态的一种方法，就是条件式的一个反应。因此也就是说神有一个应许，但是你能够得到这个应许，这个所有的祝福所有的一切的话是有一个条件的。因此很多神学的研究一个问题，是基督徒我们都在挣扎的一个问题哈。神有恩典有应许跟人尽责任，这两个之间怎么平衡？换句话说，有一种会强调说一世得救永远得救，神已经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所以你再怎么样真的应许不会改变。如果只强调神的恩典神的应许而不同时注意到人的责任的话呢，那就是说神已经应许了要给我了，那不管我怎么样要给的还是给的，那就放纵人无恶不作了，难道有这么回事吗？这是一个可能的偏差，我们非常强调神的恩典神的应许而忽略到另一面，就是我怎么尽我的责任。反过来也是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我一定要努力做否则没了，所以我要因行为称义，我做了这个否则我不能得救。哎呀，然后最后如果说我做的不错的话呢，这种人就会觉得你看我比上不足比你足足有余，你别得救了，我还行。有另外一种人走那边的，就过分的依赖我的行为，然后我的行为使我赚到了这个得救赢得了，这两个东西这个平衡。所以一个是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神的赏赐，另外一个是人的责任。所以他这边就列出来说，如果你们照我们更是约定了，因为神的爱是一种立约的爱，我们说过那个希伯来语的 hesed 黑色的爱 hesed 那是立约的爱，虽然是不变的，但是立约就约，你违反了这个约你别想神会继续纵容你的，但是你不是用你的好行为来换取来赚到这个救恩这个应许的。以色列人为什么有这块地，不是他们做了什么好事神说好这块地给你，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的，这是恩典，但你也得守一些规则，否则的话这个约就破坏了。我想了半天今天有什么东西像这样子的，我想到有一点啊，你知道在美国很多学校有给奖学金的，奖学金，那奖学金有两种情形，一种奖学金是根据你的成绩给的， 英文叫做 merit 就是你有一些行为够好我就跟你奖学金，那不够好不行。另外一种奖学金不是根据成绩的，是根据的家境状况，那是恩典，就是一看你越穷给你钱越多。我女儿读 Wesley 是有名的贵族女子学院，当年只有贵族像宋美龄可以读得起的，现在只有两种人读得起，贵族跟穷光蛋。穷光蛋靠奖学金。我女儿读的时候我在读神学院，我的1040报税表收入 income zero， 所以够穷我就可以拿全额奖学金。那这种是恩典啊，你只要你录取他就给你了，他不去根据成绩了，成绩越好拿越多，不是你越穷拿越多，这是恩典。可是入学以后你成绩如果低于某种水平没了，懂吗？奖学金是恩典，不是你的成绩换来的。可是你要拿奖学金继续拿，哎，你得你的成绩有个底线，不是说要全 A 才能拿，没有，它大概是 3.0 或多少，这个你低于这个以下，你没有尽你的责任，没有好好读书，怎么了？我给你奖学金让你混的吗？收回了，这就是恩典跟人尽责。你不是靠成绩拿到奖学金的，可是拿到奖学金你也得尽你读书的责任，不然进来了你就乱混，成绩太差的话呢就退学了，不能说奖学金没有了，你退学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蒙神的恩典，以色列蒙神的恩典可以住在迦南美地，叫牛奶与蜜之地。可是你若不是遵守这些的话呢，别想我会遵守我的应许，你会出去了啊，意思在这里，不是你的行为赚取了这个应许这个恩典。可是虽然给你应许给你恩典，有一个约是立约的爱，你必须符合约的最基本条件，就这个意思。所以因此神列了五个，这五个是什么？其实都是一些社会道德行为方面的，改正行动作为，这可能比较广泛。下面就说了，实行公平，在你的左右邻舍人跟人当中要公平嘛，然后不欺压一些弱势的嘛，比如说寄居的人是弱势的嘛，孤儿寡妇是弱势的嘛，没权没势没爹没娘的这些人你不能欺压这种人。第三，不流无辜人的血。第四，不可以拜偶像随从别的神。第五，这已经五个了哈，改正说行动作为，然后施行公平，不欺压人，然后不流无辜人的血，然后不随从别的偶像假神。你做到这点，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是我应许给你祖先的。所以它是有条件式的，这是我们对神也必须遵守神的诫命。虽然神已经有应许和恩典，但是不要滥用神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跟教会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常常强调神有恩典，神有恩典，神会饶恕，神知道，哎呀，我们都软弱，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哎呀，反正就是犯软弱嘛，再软弱一下没关系，神的恩典很大的，继续软弱吧。哎，你是要滥用神的恩典吗？啊，这一点就是当时犹太人、以色列人的问题。第八节开始，强调另外一方面。神指着他们，你们如果你们做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好像一开个窗口，就是如果你们做到了，我会让你们住在这个地方永永远远。第八节好像是个控诉，但是看哪，你们不但没有做到这，你们相反的是什么？你们依靠虚谎无义的话，什么虚谎无义的话？就是前面所说的，是耶和华的殿，神住在这里，神如果在这里，我们不会遭遇到灾难的。哎，这叫做虚谎无义的话。因为什么呢？第九节。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黎烧香、随从素不认识的神，这是十诫，十个犯了五个了哈。十诫里面不可以偷盗，你偷盗；不可杀人，你们杀人；不可奸淫，你们奸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其实就是起誓，用耶和华名起誓。你们起假誓，不就妄称耶和华的名吗？还有像巴黎烧香随从素不认识的神，十诫的第一诫不可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你们在 拜别的神，十诫犯了五诫。但是很讽刺的是，你们却还来到这个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所以耶利米对这种人说，你们来敬拜，想想你在做什么，前一分钟可能还在偷，还在抢，还在杀人，还在欺负人，然后做这个做那个，哦，现在来敬拜了，哦，一副很虔诚的样子，来到这个称为我名下的殿，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什么自由了？哦，神有恩典，神一切的都释放了等等。你们这个举动，行那些可证的事情，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都看见了。第十一节，我们的神无所不知，他看见了。我就想起很多年前，三十年前左右，我爸爸有一阵子因为政府派他去菲律宾，还在菲律宾马尼拉台湾驻现菲律宾大使馆工作，所以我妈妈带着我妹妹就去了马尼拉，在菲律宾住了三年。那就讲起在菲律宾碰到一些事情。你知道菲律宾是个天主教国家啊，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呢跟基督教很像，不过有些规矩是没有的，有些做法不一样。如果你有机会去参观天主教堂，它总在某个地方，通常是教堂，如果讲台在这里的话呢，它在教堂的最后的尾巴或者尾巴的侧面，总而言之有个地方有一个像个小房间一样，英文叫做 confession 忏悔室，我们中文叫做办告解。你把你的问题，你犯的罪告诉神父，问题就解决，办告解 confession 认罪，是他们有这种房间。所以他们那办告解谁来办告解？都是神父啊，你要跟神父讲，所以说你要认罪祷告哈，不能自己认罪祷告，要找神父啊。神父有内线，他跟上帝关系比较好，他们认为是这样，所以自己去祷告认罪。我们基督徒自己去祷告认罪去啊，你不一定要找牧师认罪的。哎，在天主教不行，非要找神父认罪不可。所以在拉丁美洲有点问题，因为这个神父不够，所以很多人就是不能每个礼拜去认罪，有时候积了三年都没见过一个神父，所以他三年罪没有认，那哪一天忽然间死掉就完蛋了，背了三年的债，好像有个炼狱的观念，而且剥好几层皮的。那有的地方神父很多，你每天去认罪，每个礼拜去认罪，这样。他们在菲律宾哈，菲律宾人哈，有一种方面是很好的，非常的那种乐天。他们连小偷强盗其实不分的哈，强盗跟小偷是一样的，他们都笑眯眯的。他们的公共汽车是一种吉普，是吉普车改装，因为二次大战打完了嘛，美军留下好几万辆军用吉普车，那里还用军舰把它运回美国，然后干嘛？不打仗了嘛，所以呢，几万辆吉普车就留在菲律宾，不带走了。啊，菲律宾很穷啊，呼，免费的吉普车就拿来，身上有油就好了。啊，吉普车改装一下，把后面门拆掉，所以因此吉普车是他们的公众交通工具，他们叫吉普，吉普车叫吉普，就是最流行。在菲律宾你去看的话，十之八九都是用吉普。那现在当然不会用，二次大战美军留下来有做新的了，五彩缤纷的。那个吉普呢，是从后门上下车的，那后门是没有门的，就是开的，所以上车下车从后门上下车。他们是菲律宾的华侨啊，常常就说坐吉普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会准备两个皮包，一个是真正放钱的，很多钱的皮包，另外一个皮包是专门给那些要钱的，不是乞丐。他走着走，砰，上来一个人，那个人呢，大家好，到底一辆就来收钱了，他们就拿另外一个皮包的钱去了给他，这样。那有点像马戏团一样，拿个帽子，大家捐献，那都是笑笑的，不行，爸爸不给钱，对吧？啊，然后就说完了，谢谢，就下车了。所以随时上下车的，所以你得准备一个钱包。然后又说，从这里坐到那，连续上来三个，这个下车又上来一个，又得缴费啊，对吧？那你拿这个大的，你拿这么多钱，就拿两张。他一看这么多，你给我两张，对，要拿一个就这么多，没给了，没有了。但是这些小偷，这些或强盗，强盗小偷差不多了哈， 这车子在马尼拉这个街头啊，巷尾到处都是天主教堂，对不对？他转过，哎，有个天主堂，他刀子右手亮着，一经过一天主堂，那个小偷或者怎么样，立刻手画十字，就好像武侠小说里面和尚杀了人就的阿弥陀佛一样，他就画个十字，那刀还拿着，钱还照收，所以他可以走了好几趟，经过七八个教堂，画了好几次，画了好几次，所以他照画，钱照拿，然后一礼拜六天干活，到第七天就去教堂办告解，神父啊，哎呀，生活困难哈，我这礼拜，哎呀，不收了多少次钱。哎呀，犯罪啊，得罪神啊！那神父听完了说：“哎呀，我知道，上帝也知道了，好吧，回去啊，我替你去认罪祷告去。”一出来，自由了，就是他们说的，自由了，我到神的殿来了 ，clean， 哇哦！第二天开始重新干活，他们就每天在做一件事情，然后每次一办告解，就把罪洗清了，他自由了。如果天主堂里面的神真的是神，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他会容许吗？哎，可是那种信徒的心里却以为神会原谅的，没事，所以继续做那些这边所说的这五样十诫里面只列了五样，还不止五样，你可能还有别的呢，又是虚谎，又是偷盗，又是杀人，又是奸淫，又是什么，每一样都做。然后我又来到这称为神名下的殿，在那边敬拜神，然后说我自由了，我罪得释放了。因此耶和华透过耶利米说，你以为我是谁？难道我不知道吗？我都看见了，你把这个十一节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看成什么呢？贼窝。我们中文哈，神的殿贼窝不太一样，如果在希伯来原文的话呢，很像的。神的殿是什么？ The house of God， 神的房子， The house of God。 贼窝呢？ The house of thief， 贼的房。哎，这是耶和华我这个神的房子，还是你们这些贼的房？因为这进圣殿的人都是贼，某种程度来讲又偷窃又什么什么，你们是贼耶，就圣殿变成你们这些人的贼窝，还是我的窝呀？你是我耶和华住在这里的，还是你们住这里？到底谁住在这儿啊？所以你知道，就希伯来文那个屋子那个房子是同一个字，其实希伯来语就是 Beth， 我们就有个医院叫 Beth Israel， 那个 Beth那就是房屋，但是 Bethel 我们翻译成伯特利，那个 Bethel 就叫做神的屋，神的殿。对，为什么叫伯特利？那个地方的地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其实就是神的房子。耶路撒冷有一个神的殿，那是神的殿，可是现在却变成什么？贼的房子，贼的屋。所以到底你们在做什么？所以因此耶和华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所做的我都看见，人家做的事情是非常得罪我的事情，你把我的殿当成贼窝在一起的地方。所以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提到，耶稣有一次是掘进圣殿，那在圣殿，不是圣殿房子里面，圣殿外面，圣殿广场嘛，那边有兑换银钱的，卖牛羊鸽子的，然后耶稣把桌子都掀了嘛，所以如果你觉得耶稣是一个温柔非常哎呀温驯的一个人，那一天耶稣颠覆形象，凶巴巴的把人家那个对外迎接的桌子给掀了，牛羊啊噼里啪啦都赶了，所以你看整个这个圣殿广场鸡飞狗跳，牛羊到处跑，为什么？因为耶稣拿个鞭子赶牛赶羊，干嘛呀？为什么圣殿广场在卖牛羊？因为献祭嘛，献祭不是要献牛羊吗？那牛羊要没有瑕疵的，那什么叫瑕疵呢？没有残缺的，没有什么东西，那谁做检验呢？祭司。所以献牛羊，哎，不行，这不能献祭。那有时候你老远的自己家里牵一条羊来献祭，就说哎不合格，白搭了嘛。所以他们就学乖了，就到圣殿山上去跟祭司买一条羊，祭司 他检查他养的嘛，他一定合格的。你带来的羊再好，他都可以挑毛病。那是跟他买羊啊，可他的羊哥肯定比你羊贵两倍，独家生意嘛，对不对？所以牛羊是祭司在卖，来献祭用的。本来是你自己家里羊就可以，只要没有瑕疵都可以了。可是种种原因就变成祭司们的独门生意，很好赚的。那钱干什么？我兑换银钱呢？当时罗马帝国嘛，所有的金币、银币、铜钱上面都有那个皇帝的凯撒皇帝的像嘛。哎，圣殿说不行，这是拜偶像，不能有任何人的像，所以罗马的金币、银币、铜币都不能用。那圣殿有一种币，那个币长了什么样子？你去迪士尼乐园你就知道了。迪士尼乐园有一种他的钱，你在门口要兑换他的那种钱，然后你无论玩什么用他的钱，就在门口先用你的美金换他的那个。所以一样，圣殿有另外一种钱，这上面没有凯撒皇帝的像的。可这个兑换率多少呀？啊，那又是祭司决定了，所以又是一个生意独门了。所以呢，理论上是为了来圣殿祭拜献祭的人的方便，可事实上中间有很多利益勾结，所以耶稣把这个兑换钱的桌子给掀了，牛羊的赶了，你知道吗？他耶稣说了一句话：“你把神的殿当成贼窝了。”那那时候的贼窝，贼是谁啊？就祭司们，你们变成贼了呢啊！所以他引用的就是耶利米书第七章这个第十一节，你把称为神名下的殿看成贼窝了。耶和华说我看见了，我看见。所以这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耶利米说这样的话，所以斥责他们的罪嘛。然后斥责罪完了以后，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就是宣告一个审判，就是判刑啊，宣布要判怎么样。十二节说，你们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去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是如何。示罗其实离耶路撒冷不远，耶路撒冷往北大概十英里就是一个地方叫示罗。当然如果你现在去考古去观光的话呢，大概一无所有，因为不是现在一无所有，很早以前就一无所有了。在约书亚记第十八章就提到，当时犹太人过了约旦河进入所谓迦南地的时候，那因为你知道你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土地哈，从北到南是个窄窄长长的，从最北边的但就是今天黎巴嫩边界到南边最南边就是别斯巴，别斯巴的埃及边界，我们的宣教是 Odet Bimini 就是在别斯巴以色列最南端，走不远就到埃及了，就那个地方从北到南大概有两三百英里，我的印象中差不多等于从台湾来看从北边的基隆走到屏东就差不多这样，窄窄长长的，那横宽不宽，窄窄长长的。那耶路撒冷在整个以色列差不多中间偏南一点点，因为死海在那个附近，在死海北边旁边了，不是北边。然后示罗就比耶路撒冷还要北边一点点，所以示罗差不多等于以色列地正当中。所以当时的会幕从出埃及以后过了约旦河就暂时扎营在示罗，所以约书亚记十八章有提到。那说来约书亚在这地方譬如说十二支派分配土地的时候做很多重要的裁决的时候都是在示罗，因为会幕在那里。那后来这个会幕在那里，当约柜在那里了，那后面的事情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你就知道，那时候撒母耳年幼的时候，妈妈哈拿把他交给当时的祭司以利。那以利因为会幕跟约柜都在示罗，所以以利在示罗，然后因此哈拿就把他儿子才刚刚断奶三四岁的撒母耳就交给以利，他就住在示罗。然后他后来撒母耳是在示罗长大的。那到了撒母耳记第四章的时候，当时发生一个战争，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打了连打几次都输掉了，他们就说那我们要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当时也是有点像迷信一样把约柜抬出去， 神与我同在就会赢的。当年我们打败埃及人是这样子，打败这些谁谁谁，我们进的迦南地都是靠耶和华赢的，所以把约柜抬出去了。就他们觉得好像有约柜同在就是神同在，其实约柜是去了，耶和华没有去。因为以利两个儿子也是祭司，无恶不作。那就好像这边所说的一样，如果论奸淫，这两个以利的儿子行奸淫，然后人家献祭的东西他就吞为己有，所以盗窃也有盗窃，你什么坏事他都做了，就这两个以利的儿子。那神已经之前三番两次用不同的管道警告过以利，你这两个儿子是在我眼中行了恶事，然后警告他。那以利呢可能有劝告他两个儿子了，不过说的不痛不痒的。最后一次的警告是透过撒母耳，撒母耳那时还是未成年的青少年，他因为他在示罗陪着他的师父嘛，他甚至睡在这个会幕里面或者外面很近的地方了。后来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就是耶和华神第一次对撒母耳讲话的时候宣告的话是什么，就是要撒母耳告诉他的师父以利，先宣告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尊重我，你尊重你的儿子，你劝是劝了，可是说了不痛不痒的，你尊重他不尊重我，我告诉你我会做一件事，你全以色听了都会耳鸣，就是说吓坏了，这两个儿子我告诉你会同一天死，你就是为他们献赎罪祭也永不得赦免。那个话很重，撒母耳第一次听到神要他讲话是讲这种话，你可以想象哈，第二天早上起来，因为那是半夜嘛，神对他说话，神呼召撒母耳一次，呼召他两次，撒母耳不知道神在叫他，他听到声音说撒母耳撒母耳，他蹦起跳起来去找谁，找师父去，半夜就把师父叫起来，师父您叫我，我没叫你啊，没叫我，我就这样，第二次又起来了，连续三次。你看以利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头了，半夜被叫醒三次，他怎么在睡得着呢？第三次的时候以利就说我没叫你，那谁叫你啊？哦，第三次以利才想起来了，莫非耶和华叫你吗？好，如果再听到声音哈，别来了哈，你只要起来说耶和华你的仆人在此静听，请耶和华神说话吧。果然第四次耶和华又叫撒母耳了，撒母耳撒母耳，他们这次起来他就没有去找以利了，仆人在此静听。好，上帝就宣告圣旨，就告诉你的师父这两个儿子坏透了，我要让他们一天就死掉了， 你就是献赎罪祭都没有用了。那你想想看哈，当然圣经上没那么写，不过你想也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了，撒母耳会兴冲冲的高高兴兴去找师父，师父师父，你知道昨天耶和华跟我说什么吗？我两个大师兄得好死， 你敢去讲吗？我想他听到他也吓坏了，你知道，所以他就当时没听到。我想低着头扫地，扫地啊，师父过来了，那么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昨天耶和华跟你说什么？不找师父，找徒弟，你来，一定有重大事，还叫你四次。我告诉你啊，耶和华跟你说什么，你就跟我说出来，一个字都不能少，否则愿耶和华重重的罚你。又吓坏了，那只好一五一十的报告师父啊，耶和华神说了，两个大师兄干的事儿他都知道了，神让他们一天同一天就死掉了，你现在赎罪祭都没办法救他们了。我靠，第一次替神讲话不是那么简单的哈，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撒母耳是胆战心惊的宣告这个，以利听完以后说什么？他虽然是老是老，他没那么糊涂，愿神的旨意，他所说的他的旨意是没有办法改变，愿神成就他的旨意吧。哎，没多久打仗了嘛，那这两个儿子以利八九十，他不可能是抬约柜，这两个儿子抬着约柜上阵了，结果同样战败，而且这次败还不是普通的败，大败，然后约柜被俘虏了， 抬约柜的菲尼哈跟另外一个儿子，两个以利的儿子当场被杀死了。然后战败以后，有一个人回来报消息，因为示罗的约柜抬出去了嘛，那以利很担心，担心约柜，同时神已经说话了，你这两个儿子我会让他同一天死。我想以利很担心我两个儿子会怎么样，约柜会怎么样，他就在会幕的外面一条路嘛，通往约柜的路，会幕的路，他在路边搬个椅子等着。报消息的探子来了，来了以后以利就问怎么样，探子就说战败，你的两个儿子都死了，然后约柜被非利士人俘虏了。一听到约柜被掳，以利头往后一仰，整个他坐在椅子上，整个往后一仰，啪，颈骨折断，以利死了，两个儿子死了，以利也死了。以利的一个儿子的儿媳妇正怀孕了，还没到产期呢，一听说公公死了，丈夫死了，第一个早产，孩子生出来了，妈也死了，一天之内死了四个，以利两个儿子加一个儿媳妇，那个儿子叫以加伯，以加伯的意思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我们了。哇，那是个很悲惨的故事。然后圣经上没有记载后来示罗怎么样，但是当然有的很多地方有记载，后来示罗成为一个荒芜之地。你也可以想象，不一定非利士人来把这个示罗还要噼里啪啦那个帐篷怎么弄，但是至少是这样哈。会幕最重要是后面一个约柜，然后祭司要献祭嘛，约柜不见了，没了，被俘虏了。后来约柜与非利士人送回来了，没有回示罗，放到一个人家里去了。所以这个示罗的会幕是没有约柜的。那没有约柜有人会来敬拜吗？不会的。那就好像一个庙啊，没香火了，没人来，那来献祭就会有祭物给祭司嘛，那没人来献祭的，那你说祭司靠什么活？所以这个示罗这个地方呢，没有约柜，没有人献祭，最后这个示罗被所有的人就放弃了。所以你说那个帐幕那个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了，就这样子，整个示罗就成为那个，并不是被敌人把它摧毁的，就是荒凉了，也是被神所弃绝了。所以耶和华神透过耶利米告诉当时的百姓，你去示罗看看，示罗曾经是我的家，是我的帐幕在那里，现在变成怎么样。所以呢，你现在耶路撒冷有个圣殿，不是一个帐幕了，是一个正式的圣殿。但是因为以色列的犯罪，尤其他这两个祭司儿子也是祭司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整个把示罗废弃了。那你们做了这些事，你说我会怎么样？所以第十三节耶和华说，现在我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不答应，所以呢，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和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行什么？废弃，我废弃这个圣地，废弃这个圣殿，然后把你们住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人赶出去，正如赶出你们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那就是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本来分裂南北国的时候，南国就是犹大加上便雅悯支派，北国有十个支派。那北国在耶利米之前一百多年就已经被亚述国灭亡了，然后被俘虏到各地。所以现在我们都一直有个说法，就是失落的十个支派就是被亚述帝国俘虏的那些人，被巴比伦俘虏的人后来从巴比伦回来的，所以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全部是巴比伦回来的南国犹大国的人。所以 Jews 犹太人什么意思？是 coming from Judah Judea 犹大国的人。那 Israel 以色列国的人没有回来，他们在历史上消失了。那很多 考古学家、历史家一直很有兴趣在追究这十个支派以色列人流落到哪里去呢？不知道。当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传说，他们到了四川了。嗯，会吗？我姑妄听之。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在四川，就是汶川地震的附近，有一种人，叫做，我现在想不起他名字了。那一族的人很特别，他们的风俗、他们的宗教都非常非常特别。那因此，在1920年代，有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去那边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民族宗教特征很特别，非常像以色列人。因此，他回来写了一篇文章，1920几年代的时候，他说失落了十个支派，其中有一部分去了四川。因为那一族的人，他们因为在中国很久了，也有一些中国民间宗教，不过他们说最高的神是一个看不见的神，他给我们一本书，给那本书现在没有了，失传了，所以他们祭祀一年一次献祭的时候有一本白皮书，白皮白信，就是一本书是没有字的，供在一个祭坛上，没有文字，因为他说这个书不见了，所以一本白皮书。献祭一定用羊，很多祭祀的仪式是非常像以色列人的一些祭祀的仪式，所以那个耶鲁大学的教授说，他们怎么会有这个的？莫非是公元前？因为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被掳？北国是公元前700年，公元前700年，在中国是东周时期，比孔子还早200年的时候，是秦朝开始之前400年，那些人就已经在这里，是秦国之外西边的。然后他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可他们的宗教是非常非常接近这个，所以这是一个传说了哈。我只是姑妄提一下，真的吗？天晓得，除了上帝以外谁也不晓得。总而言之，十个支派没有了，这是以法莲的子孙。因此耶利米对于犹太人说，你没有看见你们北方的兄弟以法莲跟他们的后裔吗？他们怎么样被掳被赶出去，你们将来也会一样。果然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了，然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只是后来因为他们的悔改，几十年之后神让他们回来了，所以有些人回来了，所以他今天还有犹太人。但是以色列的那个十个支派从此在历史上不知所踪。那我想不是都死了，我想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混血啦、掺杂啦等等，所以今天在高加索山附近，在中东一带有很多很多的民族，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种当时北国以色列的人跟当地人混血以后产生的种族，但是没有他们独特的种族、独特的宗教、独特的文化，所以你分辨不出来了。那个其他的支派，以法莲支派在哪里？马拉西在哪里？你这样分不出来了。但犹太人他们的种族、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一切的一切还保留得很清楚，所以可以分出一个犹太人。他们甚至验 DNA 都验得出来，有犹太种基因。尤其犹太人当中一种叫做祭司接族的，叫 Cohen 基因。我们的宣教士 Odette 他就姓 Cohen。Cohen 是希伯来语的祭司的意思，所以我们的 Odette 宣教士他是亚伦的后裔，因为只有亚伦后裔可以做祭司嘛，所以 Cohen 这个字在犹太人上非常流行了。Cohen 这个字，那因此有一种基因是名字姓 Cohen 的人有一段，是目前用 DNA 查种族的话，目前唯一100%确定是 Cohen 基因，因为这个种族不跟别人通血啊怎么的，而且这个很特别，所以有 Cohen 基因。他们在坦桑尼亚发现有60000个黑人、非洲人有 Cohen 基因，这表示他们的祖先曾经是犹太人，现在因为混血变成全黑掉了，但黑是黑，血还是 Cohen 的血。所以你看耶和华透过耶利米说了非常严厉的话，看看你们所做的，所以你们的结局是什么？我怎么样把你们的众弟兄以法莲的人从我面前赶出去，你们将来也会一样。为什么？ 因为我派先知警戒你们，你们不听呼唤，你们你不答应，所以结局是这样。这段圣经给我们什么属灵的教训呢？第一个，这个殿是神的殿，这个地方叫做圣地。可是不要以为因为这是圣地，神的殿，所以神无条件的会保护这个地。所以今天的圣地圣殿的地方是盖了一个清真寺，圣殿没有啦。那你说很多犹太人还在痴心妄想，哪一天我把这个清真寺给炸了，重新盖一个所罗门的殿，你敢试试看？我一炸下去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我们等着瞧吧，跟谁敢碰他一根汗毛。可是神为什么容许圣殿没了去盖一个清真寺呢？神从来没有说他要住在哪个房子啊。所以你看看这个所罗门圣殿当时落成的时候，神已经说话了。所以我们要从历史中学教训，其实神老早就已经说过了。历代志下第七章，那个是所罗门圣殿盖好之后，落成典礼之后，神启示给所罗门的话。然后在历代志下前面是第六章的时候是献殿嘛，那所罗门发出一个祷告，这是所罗门的祷告，是第六章。第七章是耶和华的回应，第七章的后面。然后他耶和华基本上前面所说的是，我听你的祷告了，如果我的民的百姓谦卑祷告，第十四节称为我名下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这是我自己选择为我名的殿啊。但是十九节，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的神，我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自己的名所分别为圣的殿，我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作为笑谈，被讥诮。这个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这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的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圣殿刚盖好，神已经说了，我告诉你，你将来如果离弃我，我就把我自己列为我民的殿，我亲自就毁了。那果然就毁了。所以从所罗门王公元前900多年到耶利米的时候公元前差不多600年，中间隔了300多年，快400年了，事情到这个节骨眼了。所以耶利米的话并不是神好像过去没说过的一个启示，神说过了，神警告过了，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神就说了，将来如果离弃我，我就离弃你们，离弃这个殿。所以这边所说的是，不是这个殿本身会让神永远好像扒在这里，所以有神的殿我就安心了。所以前面当犹太人来敬拜的时候，还是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好像重复多几次，就好像说没事。其实神已经说了，当你们离弃我的那一天，我就会离弃你们，连用我的名所立的殿我都会废弃。所以不要忘记神鉴察人心，你表面的东西不能够欺哄神。第二件事情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哈，一方面神有恩典，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啊，这是不能切割的两面。当然恩典在先，遵守神的诫命在后，可是你不能切割，好像神无条件的必须遵守他的应许，他一定要给我，即使我做的不够好还要给，没有这回事。当我离弃神，没有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就会失去了。所以顺服神是享受神所应许一切恩典祝福的唯一途径。你不要自欺欺人，以为我可以好像神可以像耍弄的一样，就是不管我怎么样神就是给我。那是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什么叫某种说法，这个啃老族， 会啃霸主，他什么都不干，反正我老爸有钱，老爸就得养我。你以为神是这种的吗？你别看错了，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不会容许你不守你应该守的，不尽你该尽的责任。一个基督徒绝对不能够这样祷告说，上帝，我已经为神的工作摆出一切了，我好好查经，我带查经，我忙透了，可没时间读书，上帝你也帮我读书，那我考好一点。你想得美，读书是你的事儿，上帝不会替你读书的。但是说我的时间都给上帝了，哦，是这样子吗？你的侍奉能神喜悦吗？那就跟犹太人一样，坏事做绝，还是到殿里去敬拜哦，该献祭还献祭哦。上礼拜还说了，他特别不从老远去拿了一个甘蔗来献祭。哎呦，以色列还没吃甘蔗，给上帝吃甘蔗哎。但你以为这个能讨好神？你该尽的责任是你该尽的，神不会拿这个来换取恩典祝福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别的东西来取代，所以我表面的宗教的仪式和一切不能取代我从内心发出来的，所以行动作为这一切显示出你的真心啊，这是我们该做的。那么这边所说的是犹太人公元前那是五六百年前的时候的事情，可是在历史当中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嘛。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想起公元后410年罗马城被攻陷了，被当时日耳曼野蛮民族攻陷，这是罗马帝国还没毁灭，但是第一次被攻进来的时候，整个你要记得公元312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他接受基督教了，基督教合法化了，所以公元410年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合法化了100年了，而且基督教已经变成国教了。那时候罗马他们认为罗马是新耶路撒冷了，所以当时在罗马帝国的这些基督徒在罗马城也认为这边是新耶路撒冷，这边有富丽堂皇的教堂，神在这里，野蛮民族攻不进来的，他们也是有这种的想法，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神的殿，结果被毁了，野蛮民族攻进来了，屠城7天。当时很多罗马帝国各地的基督徒啊，都想说，怎么回事？我们上帝怎么不保护自己的城啊？怎么不保护自己的基督徒呢？让野蛮民族进来呢？当时在地中海对岸，今天的突尼西亚，以前是古代的迦太基。那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主教奥克斯丁，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罗马不是上帝的城，真正上帝的城是所有神的子民的一个真正的耶路撒冷，不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不是在罗马，那是属于神的一个上帝的城，这是地上的城，地上的国。罗马怎么毁灭的？正是因为虽然造成基督教的国家好像基督教合法化了，基督教变成国教了，可是在教会里，在政治，在宗教界一样，更如耶利米在说当时的以色列犹太国一样，从上到下各种的腐败，所以罗马沦陷。在神的旨意中，神要管教他的百姓，但是在罗马城当时的基督徒是有这种跟犹太人一样的痴心妄想，这是神的城，所以不会攻进来的，结果给沦陷了。所以历史上是一而再再而三会重演这样的事情。神不会住在什么地方，神也不是因为某个房子而会刻意的偏袒保护他所谓他自己的百姓，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毁了。那到我们今天呢，21世纪同样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可以有的教会有很好的漂亮的建筑物，那宣教基金很多，人数很多，然后到处盖分堂，然后哇，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或教堂等等，我们觉得这些就是神同在的证据。可是信徒的生活却不一定是这样。那我曾经两次带学生去韩国，一方面在那边上课了哈，我带去的学生都是中国国内家庭教会的牧师传道们，教会领袖，这个教牧学博士班的课了。 到那边上课的时候，那你知道尤其我们亚洲的基督徒，美国基督徒也许也会吧，我们亚洲基督徒到韩国都好像朝圣一样，哇靠，教堂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漂亮哎。那么我们也请了一些韩国牧师们来分享他们那边的宣教啦，他们的教会啦等等等等。那两次，第二次去的时候是2018年10月份，那几个韩国牧师不约而同啊，他们并没有彼此彼此讲好说谁要讲什么题目嘛，他们就讲起韩国教会的情况，然后都在叹息，我们韩国的教会啊今不如昔啊，你们看起来我们韩国教会又多人又多，哇，韩国教会很复兴，教堂都好漂亮哦，真的是很漂亮，现在我们很糟糕啊。当然赵永基这个韩国最大的教会的牧师出了事情，被判刑5年，贪污公款。那后来韩国法院说啊，人家老了70几岁了，好了，让他就缓刑，在家里关5年就好了，他就可以到处走。好，不是一个牧师出事，好多牧师都出事。然后那些跟我们分享的牧师们就说，现在啊，如果人家问你您是干啥的，哎，我是牧师。你一说牧师，别人看你的眼神，就像从头看到脚。您是牧师呀？好像在韩国观点，牧师有什么好货啊？都是有问题的。以前啊，30年前我们在韩国做，你是牧师，他说哦，牧师哦，他们牧师他们有一种韩国的说法，就是叫做穆萨宁。所以简称是 MSN， 穆萨宁，宁大概是人，穆斯人，为什么加一个宁我不知道。穆萨宁，一讲穆萨宁，哦哟，这样的。我以前在韩国是，以前我听说我是牧师，他跟你握手都不是这样握手的，左手放在右手的肘下，至高敬礼讲。普通握手是这样握手的，一摆上来就哇。现在牧师，啊，那韩国牧师行，现在走在路上一听说我是牧师啊，每个人都是那种感觉，我没贪污，可是贪污太多了，所以名声搞臭了。然后韩国基督徒这么多，1/4人口是基督徒，哎，可是韩国的那种道德风气并没有改好嘛，啊，所以那些韩国牧师就说都是被什么害的，成功神学，你只要爱神奉献多，神就给你很多钱。然后我们的宣教做得很好，为什么很好？原因在哪里？攀比，你派100个宣教士，我立志今年派120个，赢你多20个。你宣教基金120美金，我150万，哇，比哦，你教堂盖我盖的比你更大。他说就在这个攀比的情况下，教堂越盖越大，钱越来越多，宣教士越来越多，但是那是表面的。2015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一个韩国牧师，他是韩国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全韩国宣教机构总负责，他来分享嘛，他讲韩国宣教，他开场白是怎么说呢？啊，我们韩国宣教是在中国哈，我想也给你们惹了不少祸哈，带来一些麻烦，有吗？客人都这么讲，我们这几个牧师们就说有几个牧师就在我们的那个中国家庭教育牧师，有些人就这样默默点头讲，嗯，有了，有一点，没说，就这样。然后说了一声，那个韩国牧师当场就跪在讲台前呢，我代表韩国教会，韩国宣教士向各位中国教会的教会领袖们认罪，请你们饶恕我们。我每次吓了一跳，你说开玩笑，他真的跪下来耶。那后来我们说，别这样，这种事情即使教会都有。有一个牧师的跟我们分享，有一个韩国的一个访客，一个牧师宣教士怎么的，不是他们教会的，他来参观，他到了去像啊，对，那我们说来欢迎这样。隔了几年，这个中国教会的牧师呢去韩国，也到了那个宣教士的教会去参观，然后他们有一个像走廊或一个大厅是展示他们所有宣教成果的，然后他们在中国做了多少事情，建立多少教会，这样哦，很多照片了。 他一扫过去一看，哎，我的教会在这里，他是韩国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很多很多教会，这是其中一个，他建的，这是我建的，他来参观照两张相就变成他的教会，邀功。你宣教士派出去，你总得有成果吧？哎，我照张相，哇，这有500个人啊，我建的，但是中国人知道这不是他建的，他来参观照两张相就变成他的教会了，你为什么造假呀？因为教会需要嘛，不然我派你去中国这么多人拿什么成果？拿不出来，那好，拿了成果出来了。可是耶和华神说，我看见了，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你这个宣教士，你做的事情，你以为你是认识神还不认识神？你知道神还不知道神？你做给谁看？但是你知道压力，成功神学的压力，以至于，所以那个宣教机构的总干事啪啦就跪到我面前，我想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所以跟我们中国教会的领袖们认罪啊！我们的宣教士在中国恐怕给你们惹了不少麻烦，闯了不少祸。基督徒不应该这么做，何况传道人呢？可是可惜的是，我们好像没有真正学习教训。我们神无所不知，他知道你的内心，你表面上富丽堂皇的东西不能够取悦神。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也说了，将来一定有人说，我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做了这个做了那个，都是有一些功劳。耶稣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神鉴察人心，人看人是测不透他真的是做什么，但神知道。所以耶利米的信息，历代先知的信息，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信息都是一样的，神鉴察人心，神要我们的是我们的心，不是你表面的什么东西。我们待会有圣餐，盼望圣餐也再一次给我们一个机会，在神面前反省，求神光照我们，鉴察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在神面前真诚的认罪悔改。所以前面已经说了，第五节，你们如果真的实在的实实在在的改正这些行动作为，然后呢，神就会使我们仍然继续享受神应许要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祝福和保守。但如果我们不改正，顽梗不愿意垂听，别以为神会无限制无条件的继续纵容我们。这就是整个先知的信息所要一直而再再三提醒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真的是一方面感到羞愧，一方面感到恐惧战惊。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你也鉴察我们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当还有机会的时候，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就可以回转。求神光照，求神赦免。但我们不能在神的面前好像只是有些表面的功夫，我们必须从心里彻底的忏悔，而且有改正的过程，不只是懊悔，而是真正有改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好让我们能够继续活在你的恩典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